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刚才在会前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特别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
真的为着在座每一个人来祷告。
我希望主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来怎么回去的，
我们真的不愿意每一个人这样来就这样去。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因为遇见耶稣我们都被改变，
我们甚愿我们每一个人遇见耶稣都被改变。
就像这两天我一再重复讲的一句话，
我重复讲一句话，
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
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
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
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
他一定蒙恩蒙福的，
他一定蒙恩蒙福的，
他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的，
他的生命一定被改变，
他的价值和功用也一定会被提升的，
他的价值和功用一定被提升。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见证。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配做的见证。
我们今天所需的、所缺少的、所需要的，不是另外一篇道理。
我们今天所缺少的、所需要的，不是另一篇道理。
我们永远最大的需要都是耶稣。
我们永远最大的需要都是耶稣。
弟兄姊妹，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叫做《需要耶稣，需要耶稣》。
弟兄姊妹，我小个的时候好中意一首诗歌，就是《需要耶稣，需要耶稣》，唱过没啊？
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对不对？哈，啊，我们都很喜欢唱这条歌。
我哋好中意唱呢首歌。
啊，这我四五岁的时候就会唱了。
呢个十五岁嘅时候识唱。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坟墓区的旁边。
嗰阵时我家住喺坟墓区嘅旁边。
所以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跟我哥哥两个一起就唱需要耶稣。
所以我哋半夜去厕所嘅时候，同哥哥一齐唱需要耶稣。
五十多年过去了，到今天更需要耶稣。
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更需要耶稣。
对啊，弟兄姊妹，没有耶稣的日子过起来真是没有价值。
弟兄姊妹，没有耶稣的日子过起来真是没价值。
没有耶稣同在的聚会真是没有意思。
没有耶稣的聚会的同在是没有意思。
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耶稣。
弟兄姊妹，如果在聚会的里面耶稣不是我们的中心的话，我们干嘛聚会呢？
如果我聚会里面耶稣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做什么来聚会？
如果我们读经祷告没有办法遇见耶稣的话，弟兄姊妹，那是很辛苦的事情。
如果你读经祷告没有遇见耶稣的话，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之前，我们里面一定要向主有一个祷告。
我们每一次来聚会之前一定要向主有个祷告。
主啊，让我遇见你。
主啊，让我遇见你。
哦，弟兄姊妹，遇见耶稣什么都好了。
弟兄姊妹，遇见耶稣乜嘢都好了。
我们整个人活过来了。
我哋整个人都活过嚟。
虽然我们的难处可能还在。
虽然我哋嘅难处仍然在。
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
虽然我哋仍然唔知道明天会点样。
但是碰到耶稣，我们就是不一样。
但我哋遇见耶稣就唔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的聚会都活起来。
弟兄姊妹，我哋求神让聚会都活过嚟。
弟兄姊妹。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成为那一般爱民是活的其实却是死的人。
我们不要成为求神让我们不要成为爱民是死是活的，但其实是死的人。
复活的耶稣在我们中间。
复活的耶稣在我们中间。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聚会的里面，我们都说主啊，我们要遇见你。
每个来到聚会，我哋里边都讲主啊，我要你。
就跟希利尼人跑去见腓力的时候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
有希利尼人跑去腓力嗰度话要见耶稣。
这是我们的盼望。
呢个系我哋盼望。
所以有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
有个刚从神学院毕业嘅毕业生。
哦，他每次讲到的时候引用原文引经据典，然后用各样的神学理论在讲道。
他们讲道的时候引用全文，用各样的神学的理论在讲道。
因为他刚毕业，他觉得他就算不是卖弄，他总是想讲很多他学的东西。
因为他刚刚毕业嘛，不是卖弄，总是他想讲一些他识的东
西。有一天他上讲台的时候，
有一天他上讲台的时候，
讲台上有一个字条放在那里，
在纸那里有一张纸条，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
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耶稣。
没有耶稣，这个聚会没办法进行。
没有耶稣，这个聚会不能够进行。
今天这个聚会没有我这个讲道的，算得了什么？
今天这个聚会没有我这个讲道，不算得什么。
今天我们的聚会如果没有事情的也没有关系哈，不是说不重要的，我们不是不能聚会。
今天我们的聚会没有事情都唔紧要，虽然唔系话重要，但最聚会可以进行。
但是我们决定不甘心这个聚会里面没有主的同在。
但我哋呢个 绝对不甘心这个聚会没有主的同在。
我们要为着聚会祷告，
我们要为着聚会祷告。
去年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弟兄姊妹结婚，非常可爱。
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青年的弟兄姊妹结婚，很可爱。
那天新娘迟到太久
啊。那天新娘迟到太久了。
我不晓得香港的新娘迟不迟到的。
我不知道香港的新娘迟不迟到。
在美国有两个聚会是不能迟到的，一个是葬礼，一个是婚礼。
一个呢，有两个聚会在美国不能够迟到的，一个葬礼，一个婚礼。
但中国人喜欢迟到。
但中国人是喜欢迟到。
那天新娘迟到了大概快二十分钟。
那天新娘迟到大概二十分钟。
新郎坐在我旁边坐立不安。
新郎坐在我身边坐立不安。
后来我就看他一眼。
忽然我就望他一面。
他以为我不耐烦了，
他以为我不耐烦，
他马上就跟我讲，他说于叔叔，那我们要不要开始了？
他就说于叔叔，不如我们开始了。
我说哈
哈，
新娘没来你叫我开始？
新娘都没来怎么开始呢？
哪里有婚礼新娘不来可以开始的？
哪有婚礼是没有新娘而可以开始的？
主角没到怎么开始进行婚礼？
怎么可以真的没来？怎么进行婚礼呢？
这个弟兄真是可爱，
这个弟兄真是可爱。
弟兄姊妹啊，我们的聚会里面不能没有耶稣啊！
我们的聚会里面不能够没有耶稣。
我们读经祷告不能没有耶稣啊！
我们的读经祷告不能够没有耶稣。
今天晚上讲到我们，当我们祷告里面不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祷告常常让我们觉得很枯燥。
我们昨晚讲到，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来到神面前，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枯燥。
同样读经也是这样。
同样读经都是。
如果我们读经只是为了应付读经的进度，一年一遍，那其实不是不宝贵，但是不够宝贵。
如果我们读经只是应付一年一次这样的进度，我们不是不宝贵，不过实在不够宝贵。
在神面前的读经，在神面前的祷告，跟我们只是敬虔里面的读经跟祷告，那是天壤之别。
在神面前的读经，在神面前的祷告，比起敬虔里面的读经和祷告，是天渊之别。
我问问你们年轻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们青年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按照圣经的顺序读进度，读进度，哎呀，读到诗篇一百一十七篇，好感谢神啊，因为只有两节。
因为我们按着进度一路读一路读，读到诗篇一百一十七篇就好感谢神啊，因为得两节。
你们说要把感谢归给神，我们就大声感谢，因为只有两节嘛。
因为我们将感谢归给神，只系得两节。
但是好景不长，
但好景不长。
隔了一天两天以后，读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不得了。
隔了一天两天，读到一百诗篇一十九篇就不得了。
哇，一百七十六节，你会想说这个诗人怎么做这么长的诗？
哇，一百七十六节咁长的诗啊！
哎呀，我们心里面就好难过啊，读都读不完。
我哋心里边好难过，读都读唔完。
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平常的一个不。没有那么在神同在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的感觉。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不是好在神的同在中间的感觉。
聚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我们都希望早点结束。
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聚会，我们要快点结束。
所以现在在美国很多的教会讲到只剩下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了。
所以我们现在美国的聚会呢，现在的聚会只有二十分钟，只剩下大约半小时。
你到了半个小时，发现底下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看表。
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看见台下有很多弟兄姊妹看表。
你在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话，很多人把表拿给传道人看的。
有很多，如果超过半个钟头就递起只手的表给传道人看了。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你有没有见过呢？
我非常谢谢你们，我昨天一下子糊涂了，大概时差，我讲太长。
因为昨晚呢，我哋多谢你，虽然时差我讲长咗，但系都冇咁嘅见
到。我发现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这样子，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发现唔到你哋有咁样嘅现象，你哋好了不起。
当我们真正享受聚会的时候，
当我哋真正享受聚会嘅时候，
我们里面就不会熬不住
我哋里面就唔会挨唔住。
哎呀，真的是享受主的同在。
我哋真系享受主嘅同在。
以前我参加过一个聚会，那么享受主的同在，有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声音
我哋试过。我细个曾经参加一个聚会，好享受主的同在，有两个小时是冇声音的。
全场的人这么安静的浸透在主的同在里面，
全场好安静浸透在主的同在的里面。
多少人脸上真的是满了荣光，带着笑容，流着眼泪，我们都在那里遇见了神。
多少的时候，多少的人在面上带着荣光，带着笑容，但是流着眼泪，有主的同在。
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行，
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
我们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信息。
我们不要小看轻这样的信息。
第一堂讲到我们成为主的同伴，
第一堂讲到我们成为主的同伴，
我们享受他的同在，
我们享受他的同在，
我们与主更亲，我们爱主更深，
我们与主更亲，爱主更深。
我们今天早上这一堂讲到成为主的门徒。
今朝嘅早上，我哋嗰堂道讲到成为主嘅门徒。
我们在整个宇宙最高的学府里面受教。
我哋喺整个宇宙最高嘅学府嗰里度受教。
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当学生。
喺基督嘅学校里边作学生。
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
主耶稣系我哋嘅老师。
圣灵为我们调度万事。
圣灵为我们调动万事，
帮助我们的教材，
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教材。
为着一个那么荣耀的目标，
我们还有一个这么荣耀的目标。
在这个学校上课的人，到最后最终的结局就是叫我们像耶稣。
最后的这个学校最终的就是叫我们像耶稣。
今天早上我讲了一句话，我说当门徒真正的意义和福分，就是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像耶稣。
今天我们早上的作门徒真正意义和价值，就是叫我们的生命像耶稣。
做主的门徒，
作主的门徒，
就是要像耶稣，
就是要像耶稣，
成为那班跟过耶稣的人，
成为一班跟过耶稣的人，
成为那一班拿撒勒人一伙的人，
成为那些拿撒勒人一伙的人。
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人，
其他人见到我们就真的知道我们跟过耶稣的。
这叫做门徒，
这个叫做门徒。
感谢神，
感谢神。
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从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
今天我晚上要从耶稣讲的比喻的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
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
撒种的比喻，
在撒种的比喻，
来看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成为天国真理的这个见证人。
你看我们这个人怎么成为天国真理的见证人。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我们非常熟悉，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我们非常熟悉。
但是我这次来，我真的是向在座很多人发出一个挑战，
但我这次来向在座很多人发出一个挑战。
很多的时候就是在最基本的真理上面，
很多时候在最基本的真理上面，
我们不够脚踏实地，
我们不够脚踏实地，
以至于我们信主了很多年，我们还在西尔山绕行，
以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很多时候还在西乃山那里，
我们一圈又一圈的在西尔山绕行，我们没有真正的长进，
我们在西乃山附近兜来兜去，没有真正的长进。
所以生命记第二章第二节，耶和华神到最后都说，你们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够了。
在生命记第二章第二节，耶和华说，你们兜西乃山够了，
起来往北去。
他说起来往北去，
因为迦南地就在北边，
因为迦南地在北边，
要进到基督里，
是进到基督里，
不要在西尔山绕行了，
不要再在西乃山那里游行了。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读完你就知道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今晚读完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撒种的比喻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记载，
在撒种的比喻在圣经里面有三处的地方记载，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马可福音第四章，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
我们今天的读法呢就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今晚的读法比较特别一点。
这个比喻的本身我们读马太福音，
比喻的本身我们读马太福音，
比喻的讲解我们读马可福音，
比喻的讲解我们读马可福音。
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十三章，
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
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我们请再多读一点，十七节，
我请多读一点，第十七节
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好，我们现在就请翻到马可福音。
我们现在请翻到马可福音。
我们翻到第四章。
我们翻到第四章。
我们从十三节。
我们从第十三节。
我们一直读到第二十节，
我哋一重读到二十节。
啊，这次我们姊妹们先，啊，姊妹们一节，弟兄们一节。
一次请姊妹先，姊妹一节，弟兄一节。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就塞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啊。
好，弟兄姊妹先读呢度。
我相信我们在座绝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我哋在座绝大部分嘅人。
如果今天请你来讲一篇信息，叫做读经的重要。
如果我哋请大家嚟讲一篇。信息是讲到读经的重要。
我猜信主5年以上的人，大概有80-90%的人都可以讲得出一篇道来。
我相信信主5年以上的都有80-90%的人可以讲到这篇信息。
哎呀，这个读经，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
哎，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
对不对？耶利米15章说到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们听见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
我们听见耶利米书第5章万军的耶和华，我们听见你的话就当食物吃。
我们说神的话太重要了，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我们知道神的话太重要，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我们会说神的话太重要了，因为它是我们行路的亮光。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太重要，是我们行路的亮光。
所以我们路上的灯是我们脚前的光，所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
因为主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要读主的话。
哎呀，我们说主的话是人生的智慧。
我们都说主的话是人生的智慧。
是与万人通达。
他是与万人通达。
我们觉得这个读主的话太重要了，因为是建造教会的蓝图。
我们知道读主的话太重要，是建造教会的蓝图。
哎呀，读主的话太重要了，因为主的话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拿着圣灵的宝剑。
因为读主的话很重要，是属灵的兵器，是圣灵的宝剑。
主的话太重要了，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因为主的话太重要，是灵，是生命。
你看我随便一讲，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点了哈。
你听我随便讲就有几个点嘛。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可以讲的，
我知道你们都可以讲。
但是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
但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
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
主的道。
主的道
不仅仅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
不单单是刚才我讲过这些。
主对我们每一次说话，
主对我们每一次说话，
不光是生命，不光是灵，
不单只是生命，不单只是灵。
主对我们每一次说话，
主对我们每一次说话，
就是一个使命，
就是一个使命。
他把他的话托付给我们，
他将他的话托付给我们，
是要叫我们道成为肉身，要把它给彰显出来的，
是叫我们道成了肉身。
神的道不是给我们听听说说而已，
神的道不是给我们听听说说就
是。神的道是要叫我们活出来的，
神的道叫我们活出来。
弟兄姊妹，听到不要光听到，要行道。
弟兄姊妹，不要单听到，要行道。
弟兄姊妹，行道还比不上活道，活出来。
行道还比不上活道，活了出来。
有很多人是咬紧牙关在那里行道。
有很多人咬紧牙关在那里行道。
但是活道是生命自然的流露，是生命的彰显。
活道是生命的流露，自然的彰显。
弟兄姊妹，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
弟兄姊妹，提摩太前书3章16节，
那你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当然底下一连串讲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
被圣灵看见，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
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前面最重要的那一句话是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
最重要前面是讲大灾近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居然在肉身显现，
神居然在肉身显现。
弟兄姊妹，我们平常读这句话，我们都以为只是讲耶稣基督。
我们听见这句话只是想起 是讲耶稣基督。
但是请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你发现整章圣经是在讲教会。
但是请你留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整章都讲教会，
讲监督的条件，讲执事的条件，讲到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讲监督的条件，想长老的条件，讲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保罗讲到这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他有人说这是一首灵歌，他突然就唱起来大灾近前的奥秘。
有人说保罗被圣灵感动，这一首是灵歌，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就是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不光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里面显现出来，
不单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显现出来，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这么伟大的神借着肉身被彰显出来了，
这么伟大的神藉着肉身彰显出来。
但是弟兄姊妹，这绝对是真的，他是指的耶稣基督，
实在是真的，是耶稣基督。
但是同样也讲到是教会，
同样也都讲到这个是教会，
因为基督和教会根本分不开来，
因为基督和教会根本分不开。
所以今天神的荣耀要借着教会被彰显出来，
因为今天神的荣耀借着教会彰显出来。
什么叫做教会呢？
什么叫做教会？
今天你我重生得救都被摆在教会里面，
今天你我重生得救都摆在教会里面。
所以有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有一件非常伟大的事要发生。
大到一个地步，保罗说大灾近前的奥秘。
大到一个地步，保罗说大灾近前的奥秘。
神要在肉身显现，
神要在肉身显现。
弟兄姊妹，这句话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弟兄姊妹，今天这句话跟我们今天所读的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人讲话就是话，
我们人讲话就是话，
神的话就是他自己，
神的话就是他自己。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话，话就太初有道，道就太初有
太初有道，
道
与神
同
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
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件事？
我没有想到，当我们听见主话的时候，主的话跟主自己是分不开来的。
我又有没有想起今天听见主的话，我跟主跟这个话是有关系的呢？
神的道就是他自己，
神的道就是他自己。
而神的道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使命，叫我们能够把它彰显出来。
神将他的话给我们，是相好大的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彰显出来。
这叫大灾近前的奥秘，神要在肉身显现。
这个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
所以我们今天听见主的话的时候，
所以今天听见主的话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我只是听懂了一些道理，一些真理。
千祈不要以为我们听懂一些道理，听懂一些真理。
神的道真的是真理，
神的道是真理。
但是神的道也是生命，
但是神的道也是生命。
神的道也是使命，
神的道也是使命。
要叫我们活出它来，
要叫我们活出它
来，要叫我们彰显出它来，
叫我们将它彰显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讲天国奥秘的时候，他一连串讲了八个比喻，有人说七个。
所以当我们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一连讲七个，有人说是八个。
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天国比喻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
所以在天国比喻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
。我们从这里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子的强调这个比喻，
我们看见主耶稣几咁强调这个比喻。
刚才马可福音第四章主说，如果你们连这个比喻都不懂，你们怎么可能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呢？
刚才马可福音那里这么说，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你怎么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呢？
换句话说，这个比喻是我们明白主的其他的比喻的根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换句话，这个比喻是我们明白主比喻的一个根基，
就是说我们今天听见神的道，听见神所讲的任何的真理，
换句话是我们听见神的道，听见神任何的真理，
他是要叫我们活出来的，不是给我们说说听听的。
他叫我们活出来的，不是给我们说说听听的。
如果我们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读懂的话，
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都读不通的话，
跟我们讲再多的比喻，再多的道理，没有用的。
我们再更多的比喻，更多的道理都没有用，
我们不过听听就是了，
我们不过听听就算了。
我们没有让他来改变我们，
我们没有让他来改变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使命感要把他给活出来，
我们没有一个使命感将他活出来。
所以主说这是一切比喻的根基，要先明白这个比喻。
所以主说这个一切比喻的根基要我们先明白
。第二件事情，主说你们 今天所听见的，今天所看见的，是从前许多艺人想听想看都听不到所看不到的。
主啊，我们所听的所看的，从来很多艺人想听想看都看不到的。
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听到主耶稣讲这些比喻是太宝贵的。
所以我们听见主耶稣讲这些比喻实在太宝贵了。
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说这么简单的比喻，余弟兄你怎么拿到青特会来讲？
我们千万不会咁简单嘅比喻，于弟兄你点会拎到你清特会嚟讲啊？
我跟你讲实在话哈，撒种比喻是我最喜欢讲的信息之一。
我讲俾你实际嘅话，撒种嘅比喻系我好中意讲嘅信息嘅其中之一。
圣经里面至少主耶稣有三十多个很明显的比喻，甚至有人说七八十个。
喺圣经里边有三四十个好主耶稣好明显嘅比喻，甚至有人话系七八十个。
哦，那个摸我摸得最深的其实是撒种的比喻。
摸我摸得最深嘅其实系撒种嘅比喻。
我觉得主耶稣真的是为什么把这个当作比喻之首，
所以我
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觉得我真的知道主为什么觉得这个比喻之首实在太重要了。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我们怎么能明白别的呢？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怎么能够明白其他呢？
主耶稣讲他今天所要讲的这些东西，是从前许多艺人想要听却听不到，想要看却看不见。
主耶稣说我们所听的这个比喻是 从前的艺人想听也都听不到，看也都看不到。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接下来主耶稣说，所以你们应当听。
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说你们应当听，
然后主耶稣说凡有耳朵就应当听。
主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今天晚上有耳朵的请举手，
今天晚上有耳朵的请举手。
所以我们都需要听，
我们都需要听。
弟兄姊妹啊，这是神的儿子对我们说你们应当听，
这是神的儿子对我们说你应当听。
我们就是应当听，
我们就应当听。
听说拿破仑在他还没有这个爬上来当皇帝这个来统领的时候，
听讲拿破仑仲未去做皇帝去统领的时候，
他原来有一个跟他一起当将军的一个人，
原来有一个同佢一起做将军嘅一个人，
哦，比他高了一个头，长得高高快快，那拿破仑很矮的，
比佢一个更高一个头，因为拿破仑系比较矮嘅。
等到拿破仑爬上来当元帅的这个当统领的时候，
当拿破仑爬上嚟做元帅做统帅嘅时候，
这个人不是很服气他哈？
呢个人
小矮个子跑到我前面去了，
呢个人唔系好服气，哇！呢个矮仔喺我前边跑。
拿破仑就警告他，
拿破仑就同佢讲：
现在我是你的头，
现在我系你嘅头
啊！你最好听我的话，
你最好听我嘅话。
虽然你比我高一个头，
虽然你比我高一个头，
但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的话，
但如果你唔听我嘅话嘅话，
我会消除我们中间的不同，
我可以消除我哋中间嘅不同。
你听得懂他的话吗？
你听得明吗？
啊，你现在比我高一个头，
你而家比我高一个头，
但是你如果不听话的话，我会把这个不同给除掉的。
如果你唔听话，我要将呢个唔同呢个差别除去，
让你跟我一样高，
咁你就同我一样高啊。
换句话，你就是要被砍头了。
换句话咗，你个头就冇咗啦。
从此那个人吓得乖乖的都听他的话，
然后从此以后这个人都乖乖听他的话。
弟兄姊妹啊，主耶稣没有这样对我们，主耶稣是说你们应当听。
弟兄姊妹啊，主耶稣没有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应当听，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这个比喻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比喻太重要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比喻，
所以我们不要看小这个比喻。
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这希望借着这个比喻我们得到更深的教训。
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个比喻有更深的教训。
对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比喻再来挑战我们。
对更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实在愿意这个主来挑战我们。
在我们这么一生里面，我们听了多少的信息？
我们在一生里面听过几多的信息？
我们读过了多少遍的圣经？
我们读过几多次的圣经？
我们多少次圣灵这样子触摸到我们里面，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
几多次圣灵触摸到我们，让我们的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到底有多少神的道在我们里面道成为肉身？
但是我们要问今天，究竟有几多神的话在我们道成了肉身？
这是一场太严肃的征战，
弟兄姊妹，这个是实在太严肃的征战。
仇敌最怕的就是道成肉身，
仇敌最怕的是道成肉身。
神所要的见证是道成肉身的见证，
神要的见证是道成肉身的见证。
连约翰一书保罗都说，不是老约翰都说，一切的灵不可以都信。
连约翰一书老约翰都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
他就提到仇敌最怕的就是承认道成肉身，
他讲到仇敌最怕的就是一个灵承认道成肉身。
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接受一个挑战。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接受一个挑战。
哦，主啊，我们一次听见你的话。
主啊，我们一直听你的话。
我不仅仅愿意把它当作食物吃了，成为我的生命的力量。
我们不单止将它当作食物吃，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我们一次听见你的话。
我们一直听见你的话。
主，你让我带着一个敬重的态度，把它接受成为我的使命。
主啊，愿意我们带着一个尊重的心，成为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使命。
我要活出它来，
我要活出它来，
我要彰显它，
我要彰显它，
让这个话能够道成为肉身，
让这个话能够道成了肉身。
我再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我再次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如果我们真这样子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话真的是要何等的敬虔，何等的认真。
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我们对主的话有几咁嘅敬虔，几咁嘅认真。
这个比喻哈，
这个比喻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先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比喻。
我们先来简单睇呢个比喻。
我们能不能找出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
我哋能唔能够揾到？这个比喻有两个，
主在这里讲的四件事情，对不对？
主在这里讲了四件事情，
但是他们中间有两个共同的点。
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点。
哪两个？
哪两个？
大声一点没有关系，
大声一点。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什么是相同的？
什么是相同的？
嘿，我们刚刚不是都读过了吗？
我们刚刚读过。
哪两个相同？
哪两个相同？
第一个，
第一个，
种子都相同，对不对？
种子的相同是不是？
都是神的道，
都是神的道，
或是天国的道理，
或者天国的道理。
第二个，
第二个，
什么是相同的？
咩是相同的？
撒种的人，
撒种的人
是相同的，
是相同的。
圣经上没有去强调不同的人，对不对？像麦子败子的比喻的话，是讲到二者来撒了另外一个种子，那撒种的人就不一样了。
麦子败子那里呢，就讲到两个撒种的不同。
这次你讲到撒种的人是同一个人，
这里你讲到撒种的人同一样。
在败子麦子的比喻里面，讲到撒种撒麦子 撒好种的是人子啊，但是这个故事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没有讲撒种的人是谁。
撒麦子和败子那里呢，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但这里呢没讲到撒种的是谁。
他可以也是指的主，
这里可以讲是
他也可以指的指、广义的来指所有传主话的，对不对？
也都广义的是所有传主话的人。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件事是一样的。
撒种的是一样，撒种的人是一样的，
撒的种是一样，撒种的人是一样。
我还没翻你就讲了，撒的种子也一样，
撒的种子也一样，
两个是一样的，
两个是一样的。
那还有什么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呢？
大声一点。地方不一样，非常好。撒的地方不一样，
撒的地方不一样。
你哪几个不一样？一个是路旁，
一个是路旁，
一个是土浅石头地上，
土浅石头地上，
一个是荆棘里，
一个荆棘里，
还有一个呢，好土里，
好土里。
最后一个的不同是什么？
最后一个不同是什么？
结局不同嘛，
结局不同。
好，那我们这样很简单的把这四个故事看完了，
我们好简单
把这个比喻的四件事情看完，
好简单将这个比喻四个的事情讲读完。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四个比喻，主耶稣怎么来，不是这个比喻中的四件事情，主耶稣怎么解释它？
我们要看一下这四件，比喻中四件事情，主耶稣怎么解释？
因为他都讲到今天神的儿女们在对主话语上用不同的态度来回应，就带出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因为这里讲到主的儿女今天对于主的话的态度的不同，而结出不同的结局。
你如果仔细去做这个找出圣经的事实，好好的比较来读的话，
如果你好好仔细睇见是圣经的事实，好好来比较读的话，
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
因为我没时间做这件事，因为时间很有限。
这里讲到的土地是讲到人的心啊，
这里土地是讲到人的心。
好，所以换一句话说，今天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心，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神的话？
换句话，你今日带着咩嘅心，带着咩嘅态度嚟回应神嘅话，
就决定了神的道在我们身上所带来不同的结局。
就决定咗神嘅话喺我哋身上带嚟唔同嘅结果。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撒在路旁，
撒在路旁，
人践踏了，
人践踏咗，
或是飞鸟立刻来 吃尽了，
或者非要嚟立刻嚟吃尽啦。
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家把这个马太十三章、马可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平行的经文好好的对照去读，你会读出许多宝贵的教训。
我鼓励弟兄姊妹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将啲经文平行咁读，读完你揾好多嘅事实。
我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只好把它总结的这样子讲啦。
时间嘅关系，只可以总结将佢讲出嚟。
请你注意到第一件事情，
请你注意第一件事情。
撒在路旁的时候，
撒在路旁嘅时候，
马可福音特别强调，
马可福音特别强调，
讲到飞鸟，
讲到飞鸟，
就是那恶者或是撒旦，
就系那恶者，就系撒旦。
立刻来，
就系讲立刻来，
请把所有的立刻你都要画起来，
请你将所有的立刻你揾出来。
他立刻就来，
佢立刻就嚟，
然后把这个道给吃尽了，那个尽你要把它画起来，
然后将这个道吃尽了，你要将个尽括起嚟。
这是撒旦主动做的事情，
这个系撒旦主动做嘅事。
所以每一次当神的信息被传出来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将神嘅道全讲出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在那里有一个主动要来破坏的，就是撒旦，就是恶者。
你看见那里有一个主动要破坏的，就是那恶者，
而且他是立刻来，
并且他是立刻来，
而且他的动机、他的目的、他的手段是要把所有神的道都吃尽。
但他的动机、他的手段、他的目的就是将神的话都吃尽，
让他一点都不能够存留，
叫他一点都不能够存留。
弟兄姊妹，你要不要想想看，我们今天的人是不是这样子？
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子？
我考考大家，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你们教会听到的信息是什么？
我考考你，上个礼拜在教会听的信息是什么？
上个礼拜太近了，才前天哈。
啊，太近了，就昨天了。
那十天前你们教会的主日信息是什么？
如果十天前你的教会的主日的信息是什么？
我跟你说，如果弟兄姊妹忘记的话，请你们传道人不要难过，那是一个普遍的毛病。
如果弟兄姊妹你忘记了，叫你的传道人不要难过，这个是很普遍的。
很多人已经记不起来十天前听到的道是什么，
好多人十天前都听不到了。
人家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一个听来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只记得10%。
心理学家也都做一个什么实验，就是你听来的东西过一段的时间只剩下10%。
如果是看来的话，大概记得15%。
如果看来的只剩下15%。
如果是你自己说过一遍的话，你大概记得60%。
如果你这件学过一遍呢，你大概有60%。
如果你真正去经历它，去活出它来的话，你大概可以记得80%-90%。
如果你真正活出、真正经历的话呢，大概80%-90%。
那我先不管它的统计资料准不准确。
我先不理它统计资料准不准。
但是我相信你我的经历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但你同我的经历都告话俾我哋知一件事。
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已经记不得上个礼拜、上个月讲了什么道。
好多时候我哋唔记得上个礼拜、上个月所听嘅道。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危机啊？
弟兄姊妹，你会唔会觉得一个好重要的危机呢？
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我们来聚会，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嚟咁样聚会，
一篇道又一篇道，我们在这里听，
一篇道一篇道咁样听。
但是真正留在我们里面的是何等的稀少，
但系真正留喺我哋里边何等嘅稀少，
而能够留在我们里面，经过等一下第二关、第三关，能够真正在好土里面结实的，那又不知道又是何等的少。
仲要经过里边嘅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剩翻落嚟嘅喺我哋仲存在嘅何等嘅稀少。
第一关的淘汰就是仇敌立刻来。
第一关的淘汰就是仇敌立刻来，
要把撒在路旁的立刻把它给吃尽了，
要将撒在路旁的立刻吃尽。
这个有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去，
有个牧师去一个教会去，
他是新上任的，
他是新上任的。
所以当他第一天讲道的时候，他讲得非常非常的用力讲，讲得很好。
他第一天上任就很用力地讲讲讲，
会后好多弟兄姊妹来谢谢他，
会后很多弟兄姊妹来多谢他。
他说这个新来的牧师啊，他说你今天讲的道正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信息。
他说新来的弟兄，我今天你所讲的信息正是我们需要的。
好多弟兄姊妹都对他讲同样的话，
很多弟兄姊妹对他讲同样的话。
第二个礼拜讲道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
牧师又讲了一模一样的一篇道。
牧师又讲一模一样的道，
弟兄姊妹愣了一下。
弟兄姊妹望下，
怎么会呢？怎么可以跟上礼拜一模一样呢？
点会同上个礼拜一模一样呢？
想大概牧师糊涂了。
谂下个牧师真系有啲搞错咗啦。
没想到到了第三个礼拜，
冇谂过第三个礼拜，
他来又讲了一模一样的道。
佢又嚟又讲一模一样的道，
很多弟兄姊妹受不了了哈。
好多弟兄姊妹受唔住。
我就说牧师，你怎么会一篇道连续讲三遍呢？
佢话主任牧师，你点会一篇道讲三次呢？
牧师说我第一天来上任的时候，
牧师话我第一日嚟上任嘅时候，
我讲完道的时候，有这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牧师啊，你讲的道正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
我讲完第一次就咁多弟兄姊妹嚟话同我讲呢个道咁需要啊！
有好多人都讲同样的话，
有好多人都讲同样嘅话。
既然是大家最需要的道，
自然系大家最需要嘅道啦。
可是我第二个礼拜看大家的时候，
当我第二个礼拜睇睇嘅时候，
大家一点都没有改变，
大家一啲都冇改变过。
表示这个道仍然是最需要的道。
我仍然觉得呢个道系而家最需要嘅道。
等到第三个礼拜我来的时候，发现大家还是没有改变。
到第三个礼拜嚟嘅时候，我仍然发觉大家冇改变。
所以我知道这个道仍然是最需要的道。
所以我仍然觉得呢个道系最需要嘅。
啊，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啊，
我不晓得这个道需不需要连续讲个三年五年同样的道。
我都唔知你嘅听要唔听。重养三年四五年的一些的道，
其实你们记忆力好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我讲的道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记忆力好的话，我讲的道讲来讲去都是这样的。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新的道可以讲，
我也都没有其他新的道可以讲。
我讲的例子也一样，我讲的题目不一样，但是换汤不换药。
我讲的题目我的例子一样，但是我们所讲的换汤不换药。
我讲来讲去就讲回到耶稣身上，对不对？
讲来讲去都回到耶稣身上。
我讲来讲去都讲到我们需要被主改变。
讲来讲去都说我们需要被耶稣改变。
我讲来讲去都讲到神调度万事，万事互相效力为我们效力。
讲来讲去就是神调度万事互相效力来安排。
我们讲来讲去都讲到神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我们讲来讲去就是讲神在我们身上要磨成他神儿子的样式。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啊，
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道要讲。
我真的跟你说没什么新鲜的道要讲。
因为我们已经该去活出来的，该接受的挑战已经多到我们活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该要活着的，该接受的挑战就已经多过我们活不出来了。
所以我早期进中国大陆的时候，很多传道人跟我 要我的奖章。
所以当我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很多传道人要我的奖章。
他说因为我们很缺少讲道的材料，
他就说我们很缺少讲道的材料。
我常常都跟弟兄们讲，我说弟兄们，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奖章，不是材料。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奖章，不是材料。
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缺的不是缺新鲜的道。
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所缺少的不是新鲜的道。
今天普天下神儿女们中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今天普天下神的儿女中间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我们听了太多的道，我们活不出来。
就是我们听见太多的道，但是活不出来。
而今天这个时代又多了一个很可怕的危机，
今天在这个世代又多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特别从 internet 从网络出来以后，
特别从网络出来之后，
已经很多人，尤其年轻的孩子们，
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们，
没有属灵的胃口，
没有属灵的胃口，
他们缺少对主对神的话对属灵的事情有胃口，
他缺少对神的话对属灵的事有胃口。
我不晓得在座的父老们在教会带领的弟兄们，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的父老们在教会中间做带领的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现在孩子们里面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
现在孩子们在里面对属灵的事没有很大的兴趣。
各地教会一个共同的危机，就是我们道听的太多太多，我们活不出来。
各地的教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就是听的道多大活不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道进来，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道进来，
道立刻就出去，
道亦都立刻出去。
因为飞鸟立刻来，
因为飞鸟立刻来，
然后把所有的种子都给吃尽了，
然后将所有的种子都吃尽。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就我们的弟兄有一次，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我认识有一个传道人，
他说他那一天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
他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
传道人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说传道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讲到神爱我们，神眷顾我们，神让我们不致缺乏，
讲到神爱我们，神眷顾我们，叫我们不致缺乏。
他说他听得好感动
他听见好感动，
心里面非常的喜乐，
心里面非常的喜乐。
哪里晓得散会出来的时候，
怎么会猜到散会出来的时候，
发现他的脚踏车被偷了，
发现他有些被偷了、
啊、那个时候在台湾我们都是骑脚踏车去聚会的、啊、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带些东西去聚会的、
啊、那个早上的感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一下子全部不见了。
当初的感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一刹那就没了。
飞鸟立刻来把这个道给吃掉了，
飞鸟立刻来就将这个道拎走了。
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仇敌常常来掳掠来夺取我们里面所得到的。
弟兄姊妹，仇敌常常来掳掠去夺去我们里面的东
西。你看四世纪第六章讲到基甸跟米甸人的战争，
你讲到四世纪第六章那里基甸和 战争。
他们讲到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杀种的时候，
他说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杀种的时候，
米甸人就来了，
米甸人就来了，
多如海边的沙，
多如海边的沙，
他们破坏土产直到全地，
他们破坏土产直到全地，
让以色列人极其穷困，
让以色列人极其的穷乏。
弟兄姊妹，这常常是现在神家的情形。
弟兄姊妹，这个常常就是神家的情况。
神家缺少真正的粮食，
缺少真正的粮食，
因为我们太忽略了仇敌在这里刻意的而且是迅速的在这里破坏神家的粮食。
我们真的忽略了仇敌是故意的并且刻意的迅速的，
我们要为了各个教会的讲道祷告，
我们要为了教会的讲道来祷告，
要为了各个教会里面聚会里面有丰富主的话语出来的祷告，
也都为了各个地方的教会为了丰富主的道出来
祷告。不见得借着讲台，借着读经、借着诗歌，借着任何的分享，
不单止借着讲台，借着读经，借着诗歌，借着分享，
我们要为了主的话真正的出来，我们要祷告主，
我们要为了主的话真正出来而祷告。
而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撒在土前石头地上，
撒在土前石头上。
圣经上讲到土既不生发苗最快、但是日头出来因为没有根、或是圣经上讲到因为得不到滋润它立刻就枯干了。
圣经讲土浅因为几土不深发芽最快，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得不到滋润就枯干了。
或者你讲到第一件事情，
或者你讲到第一件事情，
因为土浅石头地，
因为土浅石头地、
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里面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硬的东西，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硬的东西，
有一些刚的，有一些不顺服的东西，
有很多不顺服的东西，
像石头地一样，
好像石头地一样，
所以没有根，
所以没有根，
因为长不下去，
因为长不下去，
因为它碰到拦阻，碰到石头，
因为碰到拦阻，碰到石头，
所以圣经上说没有根，
所以圣经话冇根，
讲到得不到滋润，
就得唔到滋润，
这是整个枯干的关键，
就系所有枯干嘅关键。
所以当日头出来一晒的时候，
所以当日头一晒出嚟一晒嘅时候，
因为没有根，因为得不到滋润，它就立刻枯干了。
因为冇根，得唔到滋润，就立刻枯干。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二个的情形。
弟兄姊妹，呢个我哋第二个嘅情形。
你知道明明农作物在成长的时候非常需要日头的，
你知道明明农作物长大嘅需要日头
嘅，所以本来应该是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成长。
本来是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成长的，
结果反而因为没有根，因为得不到滋润，他就枯干了，
是因反而因为没有根得不到滋润就枯干了。
今天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
今天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
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都叫他得益处的，
真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
连难处都帮助他更爱主，帮助他更成熟，
连难处都叫他更爱主更成熟。
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
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
当他得不着滋润的时候，
当他得不到滋润的时候，
所有的难处成为他的淘汰，把他给打倒了，
所以所有的难处成为他的淘汰，成为叫他跌倒的。
一样的环境，
一样的环境，
但是因为人不一样，
但人不一样，
因为人跟神的关系不一样，
因为人和神的关系不一样，
所以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同样是太阳，
同样是太阳，
它可以使蜡整个软化掉，
而且将所有的蜡都融化，
它可以使泥巴变得非常越来越硬，
将泥巴越整越硬。
同样的日头，
同样的日头，
同样的阳光，
同样的阳光，
但是对一个有根的植物来说，它越长越好。
但是对于有根的植物，越长越好。
对一个没有根的植物，它就枯干了。
对
没有
根的植物，就立刻枯干。
所以圣经上说，极致未到遭遇的患难，遭遇到逼迫，
所以我
为因为没有根，它就跌倒了。
所以就话为了主患难有逼迫，因为冇根就跌倒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求神帮助我哋。
要晓得在我们里面常常有许多不肯舍己不肯顺服的地方，
在我们里面有很多不肯顺服不肯舍己的人。
当神的到来的时候，
当神的到来的时候，
他不光感动我们，
他不单止感动我们，
他是要叫我们采取行动来顺服他的，
叫我们采取行动来顺服他、
有一次我在我教会里面、大家在回馈信息的时候，
有一次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去回馈一个信息的时候，
有个弟兄讲到他的太太回家讲，
有个弟兄讲到有个太太回家这样
说，哎呀常常聚会、听到的时候非常感动，
哎呀，听到的时候常常感动，
越想越激动，
越想越激动，
可是回到家一动也不动，
但回到家动都动都不动，
你说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情况呢？
明明听到听得很感动，
明明听到很感动，
想的时候还有点激动，
想的时候还有点激动，
可是回到家就动不起来，
但回到家就不动。
你又讲我们不要这个 讲到十一奉献好了
啊，讲到十一奉献都好。
我们知道我们该奉献，
我哋知道我哋该奉献，
把神的物归给神，
将神嘅物归俾神。
而且奉献是最好的一个见证，见证马门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
并且最奉献是最好的见证，话马门在我哋身上冇权势。
而且奉献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见证我们爱神的心。
奉献亦都一个好好嘅见证，系见证我哋爱神嘅心。
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给神，
我愿意将我最好嘅俾神。
我宁可吃得不好一点，穿得不好一点，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给神。
我宁愿吃得唔好或者穿得唔好一点，我愿意将最好嘅俾神。
你知道我们买会所的时候，这个有一些弟兄姊妹从外地寄奉献给我们，钱都不多，但是那个见证太感动我们了。
当我哋买会所嘅时候，有弟兄姊妹喺外边寄。奉献嚟，钱虽然唔多，但系非常感动。
有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
有一个喺德国读书嘅留学生，
他说他看见我们教会要买会所，
佢看见我哋教会要买会所。
他穷学生，他没有钱，
穷学生冇钱。
他说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我从我现在的公寓搬到更远的地方，更旧、更便宜的公寓去。
我能够做的就是从我这个已经不好的公寓里面搬到更远更便宜的公寓那里。
我把省下的钱奉献给你们，
我将神的剩下的钱奉献给你们。
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们，他们没有钱的时候把自己车子卖掉，买更烂的车子。
我们教会只有没有钱的，将烂的车子再卖了，再买更烂的车子。
原来是那么好的车，现在买了一辆门都 被撞过的车。弟兄姊妹，大家为了爱耶稣，
原来是好好的车子呢，买一架个门被撞烂的，为了什么呢？为了爱耶稣。
真的是让我们感动，
这件事真的令我感动。
但是你发现今天有多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十一奉献都没有好好，
你看今天在教会有多少的十一奉献都没有做好呢？
传道人不能讲十一奉献，
传道人不能够讲十一奉献，
讲奉献就没有格，传道人不可以讲钱的，
讲奉献就没有格。奉献呢，
我为了这件事情被两个美国牧师骂责备过。
我为这件事被两个美国牧师骂过。
我说我们中国的传道人都不讲钱的。
我们中国的传道人都不讲钱。
他听得好生气啊！
他听见就好嬲。
他说圣经上这么重要的应许，
圣经里面这么重要的应许，
这么大的祝福，你们怎么可以不教导呢？
这么大的祝福，你怎么不教导人？
弟兄姊妹真的应该教导。
弟兄姊妹应该教导。
可是你发现，当我们碰到要决定奉献的时候，
但当我们要决定要奉献的时候，
神的话下不去。
神的话就落不去了，
底下有石头，
里面有石头，
舍不得，
舍不得。
哎呀，我这个钱我可以买一个 iPad，
这个我能够买一个 iPad。
哎呀，我这个钱我可以把我家的院子修理一下，
这个钱可以将我屋企里的院子可以修理一下。
你就发现我这个东西下不去，
你觉得有些东西硬落不到去。
有一次我看那个 leadership 的杂志，我很感动哈。
有一个我睇见一个杂志，好感动。
里面一个漫画，
有一个漫画，
很有意思、啊，
好有意思。
看见两个弟兄从教会里面走出来，
见到两个弟兄从教会走出来，
只穿着内裤了哈，上衣都脱掉了，
净系穿内裤。外衣都脱掉。
那个漫画里面底下有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一篇这么好的奉献的道。
我只听见那个下面有一句话，我一辈啊一世都没听过这么好奉献的道。
哎，你们从来这么没有幽默感呢？
你们大家没幽默感。
他把他一切所有都奉献的，剩下内裤回家。
因为他将所有的都奉献了，剩下条内裤和衣服。
然后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
讲到也是传道人讲的奉献的道以后。
也都是传道人讲到奉献的时候。
那么。这个有三个人，
有三个人
啊，觉得说我们应该好好奉献
啊，觉得我哋应该好好奉献、
啊。他们都是一些同伴，
佢哋都系一个同伴。
其中是一个英国人，
其中有一个系英国人、
啊，他就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
佢就喺主面前有个祷告。
他说：“主啊，我在地上画一个圈啊，
主啊，我喺度画个圈，
我现在把我身上所有的钱，我就向上丢起来，
我就将身上所有嘅钱丢起嚟，
掉到圆圈圈里面的主，我就都奉献给你。
丢喺圆圈圈里边，我哋都奉献俾你。
掉到外面呢，就是你留给我的余数，我就留起来。
啊，丢喺呢个圆圈外边呢，就系余数你留俾我。”
丢完以后，他就把圈圈里面的就全部奉献。
所以他们这样丢起，将啲爱丢丢嚟咧，就将圈子里边嘅所有都奉献。
那另外一个美国弟兄也一样画了一个圈圈。
另外一个美国嘅弟兄亦都画咗个圈圈。
他说：“神啊，我现在也丢起来。”
神啊，而家我亦都丢起你。
所有外面的都给你，里面的我留着。
所以外边嘅都俾你，里边留俾我。
所以他也这样子做了。
佢就咁样做啦。
轮到第三个犹太人，
第三个犹太人。
犹太人说：“主啊，我也一样，我画一个圈。”
主啊，我亦都为你画个圈。
但是主，我不像他们。
主，我唔似佢哋。
我是要把我所有的都给你，
我将所有都给你，
所以我现在全部丢起来，
所以我全部丢起你。
你不要的，你再丢回来给我。
你唔要嘅，丢翻落嚟俾我。
所有你丢回来的都是你要给我的，
所以你丢翻落嚟就系俾我嘅。
你看，这叫犹太人的奉献。
你睇呢个犹太人几识奉献
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对顺服主的话，我们有很多诡诈的。
所以我哋对于信服主的话有多少的诡诈
啊，这个虽然是一个笑话，
虽然这个是一个笑话，
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对顺服，我们有自己有很多自圆其说 给自己借口的。
在我们生活里面，对于信服有多少自圆其说的一些道理？
哎，我不需要这样子信服吧？
我不需要这样的信服了。
哎，我不要对自己要求这么多吧？
我不要对自己要求这么多。
哦，信耶稣可以，但是不需要过头。
我信耶稣是可以，但不要信过
了。所以我们在信服的事情上，我们有很多的保留。
所以在信服的事有很多的保留。
我们碰到好处，
我们遇见好处，
碰到很多的地方是我们不肯顺服神给我们的感动或是要求，
遇见好多的却是我们不肯要顺服神的要求。
我记得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
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讲过一个故事，
我在我公司里面跟一个人传福音，他信了耶稣。
在我公司里面，我跟一个人传福音，他信了耶稣。
他刚信耶稣的时候，
他刚信耶稣的时候，
那于是母有一个从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从美国犹他州来我们加州看我们。
于是母有一个从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个的同学来到犹他州来加州探望
我们，所以我们很想带他到旧金山金门桥去逛一逛，
我们去旧金山就金门桥那里看下。
那我们这位刚得救的弟兄，他姓李啊，李弟兄。
这个刚得救的弟兄姓李，叫李弟兄。
他离我们家不远，他听说了，他说我带你们去。
他听见有来，我带你们去。
他说我们又可以去旧金山玩，又可以在金门桥底下钓螃蟹。
如果我们在那个呢，不单止呢，就在那个旧金山的金门桥，并且在那个
他说我一个多礼拜前我刚钓了，哇，好好吃的螃蟹。
哎呀，如果在那个钓了好好吃的螃蟹。
所以我们那天就去买了那个渔网子哈，那个然后绑了一些鸡脖子、鸭脖子的，还准备去钓螃蟹，
还在剥啊，在那还啊螃蟹啊，即蟹啊。哎，不好意思，
你最早讲什么？不懂广东话真的不行哈。就我们到了金门桥底下的时候，
我在金门桥底下的时候，
我们走进那个码头，
哎，走进那个码头，
我一进去我就看见前面有一个大的布告栏，
哎，看到那里有个大的布告栏，
他大概讲三寸以下的螃蟹必须丢回到海里面去，
他说三寸以下的螃蟹必须掉翻落去，
要超过三寸以上的才准带走，
超过三寸以上的才能够带走。
我就叫他，我说，嘿 ，Robert，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规定？
我哋睇见啦，呢个咁嘅规定。
他跟我说，哎，你不要管那个，
佢话，啊，你唔好管你呢个。
他说市面上卖的都是那种大螃蟹，这个肉不够好吃。
他说市面卖的都是大的螃蟹，但是肉不好吃。
他就是三寸以下的肉最嫩最好吃。
就是三寸以下那些很嫩很好吃。
我上个礼拜就是吃全就是三寸以下的。
我上个礼拜就是全部吃三寸以下的。
我就跟他讲，我说 Robert， 我说我们刚信的主，我说你刚信耶稣，我说我要告诉你，我们要顺服主，这些东西不应该犯的。
我就跟这个弟兄说，你刚信主，我们里面要顺服主，这些不能够犯的。
他看了我一眼，他是真的没有关系的，
真的没问题的，
他就不会被抓的了，没有问题的，
没人会捉的，没问题的。
我跟他讲也不是怕被抓，我们要顺服主，他都不听。
我就说不是被人怕被人捉，还要顺服主。
然后于师母的那个同学也没信耶稣，他就说你们不要这样煞风景嘛。
于师母那个同学呢没信耶稣，他说你不要这样说下去，真的煞风景。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好吧，那 你去那边钓，我们去这边钓。
他说接着最后好，你去那边钓，我在这边钓。
我跟于师母钓了快两个钟头，所有钓上来的都是三寸以下的。
我跟于师母呢一路钓了两个钟头，所有钓上来都是三寸以下，
我们每一次都全部丢回去，
每一次我们全部丢回来。
就在这两个小时的中间呢，钓到一半警察来了，
但钓到这两个钟头的中间警察来了，
我就替这个弟兄担心，
我就替这个弟兄担心。
没想到警察去检查他的也没事就走了，
没想过这个弟兄警察检查这个弟兄的也没事就走了。
警察走的时候他跑来找我，
警察走之后他就找你找我，
他就嘲笑我，他说你看我跟你说没事就是没事吧。
他在取笑我，哇，没事就没事啦。
他说我已经掉了一大堆，他说我都没有放在我的袋子里面，我放在垃圾桶底下。
我放了一大堆，你掉了都没放在我的桶，我放在垃圾底下。
所以警察根本没有找到。
所以警察根本没看到。
结果我们掉到天黑要回家的时候，
所以到天黑回家的时候，
他把这个螃蟹二十五只拿起来放到他车子的后车厢，打开来要放进去。
他就掉了二十五只，就将那些打开个车尾箱，就将那些放上去。
他正要放进去的时候，两辆警车探照灯唰一下开过来。
你真要放上去的时候，两辆警车呢就这样驶过来。
哎呀，我看他整个脸色都变了。
我睇见整个面色都变了。
警察说：“你把袋子拿出来。”
警察话：“你将呢个箱拎出来。”
他一共算了二十五只，
一路数二十五只，
每一只罚$25，
每一只罚$25。
弟兄姊妹，那是1983年还是84年的时候？
你谂下，1983或者84年嘅时候，
所以一共罚了他625。
哇，625。
然后把二十五只螃蟹全部丢回到海里面去，
并且将25只全部抌翻落去。
连那么小一只小脚不小心断了掉在地上，警察都捡起来，连一提都不留下。
连呢一个咁细嘅喺地下，警察都拎翻嚟掉翻落去。
啊！我看到我们弟兄整个脸色都变了。
我哋睇见我弟兄整个面都变晒。
啊！啲弟兄姊妹，神要求我们，或是恩膏教训在我们身上要生根的时候，我们不顺服，他就被卡住了。
神啊，神要我哋喺度顺服，恩膏喺度教训，要生根嘅时候，如果我哋唔顺服，就卡住咗。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么简单的比喻，
我哋唔好轻看咁简单嘅比喻。
今天这些简单的比喻，不知道就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成长这么慢。
呢啲咁简单嘅比喻就解释咗我点解我哋中间咁多人成长咁慢。
因为连最基本的拳脚我们没有练好，
因为我哋连最基本嘅拳脚都冇练好。
我们对主话的态度、对圣灵的顺服、对主的要求，我们常常就是马马虎虎的过去。
我哋对主嘅话、对恩膏嘅教训、对主嘅要求，我哋都系马马虎虎咁样过去。
我们不够柔软，我们不够卑微，我们不够让主的话能够真正的生根。
我哋唔够柔软，唔够卑微，唔够真正让主嘅话生根喺我哋里边。
所以等到难处一来的时候，
所以等到难处嚟嘅时候，
我们立刻就跌倒了。
我哋立刻就跌倒了。
哎呀，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系非常真实嘅事。
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十字架，讲顺服，讲舍己。
所以我哋讲十字架，讲顺服，讲舍己。
今天外面已经很少人讲这个道了。
今次外边好少人讲呢度啊。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算讲这个道，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
但是弟兄姊妹，我哋讲呢度都冇乜用嘅。如果你唔系真正顺服嘅话，
这是我们很难过的地方。
呢个系我哋好难过嘅地方。
我跟你讲，你今天到北美去，你今天到外地去，你很少听见人讲十字架的信息。
你今日去北美去，去外地去，你好少听见人讲十字架。
有一次有一个在欧洲的弟兄，他说我在欧洲20年，我没有听到一篇十字架的信息。
而且喺欧洲嘅有弟兄话，我喺20年都喺欧洲都未听见呢个十字架嘅道。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天天在这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如果你听见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同佢钉嘅十字架。
我们天天讲十字架，讲十字架，但是我们却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掌权。
我哋天天
讲了又有什么用？
我哋天天听十字架，天天听十字架，但系却系唔让十字架喺我哋身上作工，有乜嘢用？
当神要在我们里面生根，当这个根要往下走的时候，碰到的都是石头。
当神要在我们里面生根，这个根向下走，但碰到都是石头，
它得不到滋润的，
得不到滋润。
不要小看这个石头，
不要小看这个石头，
可能你家的电视就是那个石头，
可能你家的电视就是那个石头。
主常常感动我们，叫我们关掉电视。
主常常感动我们，叫我们熄了它。
为什么一个晚上两三个小时在电视在电脑面前呢？
为什么一个晚上两三个钟头在电视面前
呢？他说我们连关都关不了，
我们连关熄咗佢都熄唔到。
你看人类科学发明到这个 remote controller 多方便，
人类发明几咁方便啊！有呢个遥控，
你躺在沙发上，只要指头轻轻一按，它就可以关了。
你躺喺嗰个沙发嗰度，你只要指头轻轻喐一喐就喐啦。
偏偏我们怎么关都是关不掉那个 power key， 都是去关那个 换台的。
但我哋揿嚟揿去掣都揿唔啱嗰个熄掣嗰个掣。
啊，这里一广告就换另外一台，那台广告又换另外一台，我们就在里面飘来飘去的。
一到广告就揿另一个台，一到广告另一个台，转嚟转去。
主的话这么宝贝，特会里面听到信息这么好。
主嘅话咁宝贵，喺特会里边听见咁好嘅信息。
主的信息这么好的信息，可是到我们里面碰到电视卡住了。
主嘅信息咁好，但到我哋里边就系碰住呢个电视。
长着长着长着碰到电脑被卡住了，
长啊长啊碰到电脑又卡住，
所以等到日头一晒的时候，你就非死不可，这叫做 Facebook。
所以到日头一晒，你非死不可，因为有面书。
我
对啊对面书。
我今年到东岸去的时候，我们就在跟一些爸爸妈妈讲，
我今天东岸对爸爸妈妈讲，
你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年轻的孩子这个 Facebook 上面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东西、啊、
现在的很多人的面书里面都不知道写了什么。
有一个妈妈说，哎呀，宁可不要看，看了就非死不可。
有妈妈说，我不看 Facebook， 如果看的时候就非死不可。
太可怕了，根本不是我们认识的孩子。
太可怕了，这个不是我认识的，
不知道上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啊、都不知道他放什么在里面。
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们里面的不顺服，到最后这些种子倒在我们里面就非死不可。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不顺服，这个道种在我们里面就非死不可。
日头一晒就枯干了，
日头一晒就枯干，
未到受的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未到受逼迫就立刻跌倒。
因为他没有根，
因为他没有根，
因为他得不到滋润，
因为他得不到滋润。
那为什么他没有根？
为什么他没有根？
为什么他得不到滋润？
为什么他得不到滋润？
因为在土浅石头地上，
因为在土浅石上，
在我们心里面太多的石头，
在我们心里面太多的石头。
我不晓得你的石头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石头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认真的祷告，主到底在我里面那个石头到底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 人都要好认真嘅问主，我哋里边嘅石头系乜嘢？
你的话为什么在我的里面不能够深入？
你嘅话点解我哋里边唔能够深入？
啊，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讲到撒在荆棘里，
讲到撒喺荆棘里。
马可福音的解释，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进来。
马可福音的翻译就喺个解释，就系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
把这个道给挤住了，
被将呢个道被挤住，
就不能结实，
就不能结实。
啊，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第八章的话，
如果睇见路加福音第八章嘅话，
第八章讲到荆棘的时候，
第八章讲到，
他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让人听了真的是惋惜不已。
嗰度听见有一个非常之嘅生动嘅比喻，
他说他只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就系嗰度结不出成熟嘅果，成熟嘅籽粒嚟。
哦，这种人已经比第一种好多了。
佢依一种人都比第一种好了，
第一种是落在路旁立刻被飞鸟吃尽了，
第一种是落在路旁立刻就被飞鸟吃尽，
第二个是枯干了，
第二个是枯干了，
第三种它是落在地里面它真正的长了，
第三种是落在地上是真正的长，
它也长了也长大了，
也都长也都长大，
它甚至结实了，
并且结实了，
但是圣经上用了一句那样子的话表达神心中的遗憾，就是只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但是里面圣经就用一个神朗里面的遗憾，就是只是结不出几粒来，
这样子的是半桶水的基督徒，
这个就是半桶水的基督徒，
他长了，
他长了，
他结实了，
他结实了，
但是这个石石，这个石没有办法收到 神的仓里面去，
但这个籽粒就不能够收到神的仓里，
因为他不成熟，他没有办法被人享用，
他不成熟，没有办法被人享用，
弟兄姊妹，多少基督徒这么可惜，
弟兄姊妹，多少基督徒这么可惜，
他不是不追求，
他不是不追求，
他也不是不愿意顺服，
他不是不愿意顺服，
可是他身上有太多的荆棘跟着他一同长，
但他身上太多的荆棘跟他一起走，
有太多的掺杂在他的属灵的生活里面，
太多的掺杂在他属灵的生命里面，
这里讲到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进来，
这里讲的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来，
把道给挤住了，
将道挤住了，
所以他就结不出，不能够结实，
所以就不能够结实。
弟兄姊妹，我相信这种的情形在我们中间常常有，
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情况在我们身上常常有，
多少的事情在这里烦恼我们，
多少的事情在我们心里面烦恼，
多少的事情叫我们在这里不能安息，
多少的事情叫我们里面不能得到安息，
多少世界上的追求在这里诱惑我们，
多少的世上的追求在这里迷惑我们，
有人做过统计，
有人做过统计，
有 92% 的忧虑是不需要的忧虑，
有 92% 的忧虑是不需要的，
因为其中有40%几是你忧虑也不能改变事实了，
因为有40%几你就算忧虑都改变不到事实，
像你忧虑你这个这个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生，没有用的嘛，对不对？
你在忧虑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男生，没用的
你已经70岁了，你忧虑自己生不出孩子来，你这不需要忧虑的，
你70岁了还在忧虑自己生不到小孩是不需要忧虑的
有很多的忧虑是不必要的，
有很多的忧虑是不需要的，
只有8%的忧虑是真正需要的，
只有8%的忧虑是需要的。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碰到他另外一个老朋友，他说 你怎么搞的，最近这么多的愁苦呢？
有个朋友遇见一个老朋友，他问了，为什么你最近见到你有这么多的愁苦呢？
他说我太烦恼了，
他说我太烦恼了，
他说你烦恼什么，
他说你烦恼什么，
他说因为我烦恼我的头发越来越少，
因为我烦恼我的头发越来越少
他说那你头发为什么越来越少，
因为你的头发为什么越来越少
他说因为我天天烦恼它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烦恼所以越来越少
弟兄姊妹，这是不必要的嘛，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必要的
你自己的烦恼就让你自己头发越来越少，
你自己的烦恼就叫你的头发越来越少
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常常把我们给挤住了，
弟兄姊妹，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其他的私欲将我们挤住了，
所以有人说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主来了，
所以有个弟兄有一个讲，有个弟兄晚上梦见主来了。
那这个弟兄很可爱的一个点哈，
这个弟兄好有个好可爱的点。
他不知道将来上天堂要干嘛，
他不知道将来上天堂要做乜嘢，
所以他在他床底下预备了两个箱子。
所以他在床嗰度预备咗两个箱，
把他最宝贵的东西都放在这两个箱子里面。
将佢最宝贵嘅都放喺两个箱嗰度。
他想主来的时候被提的时候要带这两个箱子上去。
主嚟啦，被提嘅时候要攞埋两个箱。
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能用，
能用就用，不用就不用
啊。所以他里面最喜欢的东西，什么 iPhone 啦、iPad 啦，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
所以他最喜欢的 iPhone 啊、iPad 啊，那些放在里面。
所以他那天晚上睡觉做梦，梦到主真的来了。
所以那晚梦见主真的来了。
然后他也马上都记得跑到床底下把那两个箱子提起来。
他就马上记得将这两个床下边的箱拎起来。
你知道主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被改变。
你知道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被改变。
那这个身体像什么我们不知道，只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跟主的身体相似。
这个身体怎样被改变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讲我们的身体好像主一样。
那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房子门关着他就可以进去的，对不对？
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虽然房门关了但他能够进去，
好像穿墙术一样，
好像能够穿个墙一样。
所以他那天被提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人真的从屋顶上出来了。
所以他那天发梦的时候被提就真的从人屋顶上面穿过，
但是出到一半就出不来，因为两个箱子没有改变。
但出到一半就因为两个箱子出不到，
两个箱子还是物质的箱子，
两个箱子是物质的箱子。
身体我们变成灵性的身体上去了，但是箱子上不去了。
身体是灵性的我们上到去，但是箱是物质。
弟兄姊妹虽然是笑话，
弟兄姊妹虽然是笑话，
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不知道在地上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弟兄姊妹就是很多人在地上不知道追求什么。
我们把很多的观念都放到这些属灵的事情上，
我们将很多的观念都放在这些属灵的事情上。
前两个礼拜张路加弟兄到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
前两个礼拜有张弟兄在我家、去我们的地方传福音。
他放了很多的照片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传福音的时候放了很多照片。
你可不可以相信说有人在他的墓碑上面，
你相不相信有人在他墓碑上面
放了一个大的字叫做 offline，
只是在这里就是说断线、
他平常是 online 的，现在 offline shutdown system，
平时是在线，现在是断线，所以墓碑
表示他死了，现在是 offline，
所以现在他是断线，代表他死了。
然后另外一个照片更有意思、
另一个更有意思，
他墓碑上面就装了一个电脑，
墓碑上面装了个电脑。
他以为他下到阴间还可以上 internet，
他以为他落到阴间还可以上网，
他希望能够带着电脑到他将来未知的世界里面去。
他以为能够将这个电脑带到未来将来
的
世
界。世界的东西在人的心上是这么强，
世上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是这么强。
原谅我说今天世界的力量在神儿女们身上也常常是一样的强。
原谅我说世界上的东西在我们基督徒心里面都是这样。
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虚空，
他们虚空，
你或许还可以体谅，
或者还可以体谅。
我们认识神的人，
我们认识神，
怎么可能一天能够花得出这么多时间在电脑上？
为什么我们一天要花到这么多时间在电脑上？
年轻的孩子们、不值得、
年轻的弟兄姊妹不值得、
对不起主、
对不起主，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你的人生，
对不起自己的人生，
对不起你的父母亲，
对不起你自己父母亲。
把我们最好的健康、最好的聪明、最好的时间花在这些马上就过去的事情，
将我们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时间马上就花了去。
世界发明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用的，
这些世上的东西是给我们用的，
不是来捆绑我们的，
不是来捆绑我们的。
仇敌的意思是要来捆绑的，
仇敌的意思来捆绑。
但是神的儿女们只能够用它，不可以让它来辖制我们。
神的儿女只可以用它，不能够将被他们辖制。
有的电脑我们真的方便很多，
有了电脑我们真的方便很多，
但是电脑的坏处不可以让它来辖制我们。
但是电脑的坏处就是叫他们不要来辖制我们。
弟兄姊妹，年轻的孩子要撇下网啊，丢下我们的网路。
年轻的弟兄姊妹要撇下网啊，扑下网，
好好起来跟随耶稣，
起来跟随耶稣，
要不甘心被世界的事情这样子的捆绑，
不甘心被世界事这样烦扰，
都是荆棘，
都是荆棘，
难怪我们长不起来，
难怪我们长不起来，
难怪我们结不出成熟的籽粒，
难怪我们结不出成熟的籽粒。
第四个是落在好土里面，
第四个落在好土里，
带着诚实的心在主的面前，
带着诚实的心在主面前，
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
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我们今天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但是我却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这个比喻对我们都是挑战。
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对你们都是一个挑战。
我信主四十多年，
我信主四十几年，
当然更多人比我信得更久，
当然有更多人比我信得更久。
今年是我蒙召二十年，
因为系我蒙召二十年。
可是当我每次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但我每一次当我碰到呢个比喻嘅时候，
我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亏欠。
我里边就有说不出来嘅亏欠。
有多少神的话我们听见了？
多少神嘅话我哋听见？
多少的道我们听见了？
多少嘅道我哋听见？
多少的应许我们听见了？
多少嘅应许我哋听见？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到今天还是这么贫穷？
但喺我哋身上点解到今日仍然咁贫穷？
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的生命还是这样子的不够成熟？
点解到我哋今日嘅生命仍然系咁唔成熟？
为什么到了今天在仇敌面前我们还是常常这样子的软弱和失败？
点解我哋今日喺仇敌面前常常都系咁软弱？
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这些伟大的信息面前，我们要谦卑下来。
弟兄姊妹，我哋需要喺咁伟大嘅信息嘅面前要谦卑落嚟。
很简单的比喻，
好简单嘅比喻，
很简单的信息，
好简单嘅信息，
但是背后却是一个这么荣耀的呼召。
但系佢里边佢系咁荣耀嘅呼召，
大到一个地步，保罗说大在金钱的奥秘，
大到一个地步，保罗话大。
无人不以为然，神要在肉身显现。
无人不以为意，神在肉身显现。
道要成为肉身啊！
道要成为肉身。
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哋求神怜悯我哋，帮助我哋。
让我们每一次读经，让我们每一次祷告，
每次读经，每次祷告，
我们要带着不同的态度。
我哋带着唔同嘅态度，
跟随耶稣的脚踪，很重要的事情。
跟随耶稣脚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成为他真理的见证人，
就是成为他真理的见证人。
让我们不光听真理，
我们不单止听真理，
让我们不光在这里传真理，
不单在这里传真理，
让我们活出这些真理来，
让我们活出这些真理来，
让我们用生命来见证这些真理，
让我们用生命去见证这些真理，
让人心服口服，无人不以为然，
让人心服口服，无人不以为然。
这种见证要被圣灵称义，
这个这样的见证要被圣灵称
义，要被天使看见，
要被天使看见，
要被传于外邦，
要被传于外邦，
要让世人心服口服，
要让世人心服口服，
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被接到荣耀里去，
要一切都被接到荣耀，
这叫做道成肉身，
这叫做道成肉身，
这叫做神的话能够在肉身显现，
这个说神的话能够成为道成肉身显现。
神的话不仅仅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神的话不单单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神的话不仅仅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指引，
神单单的不单止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责任，
神的话是我们行路的亮光，
是我们生命的亮光，
神的话是我们建造的蓝图，
是我们建造的蓝图，
神的话是我们真正的兵器，
是我们真正的兵器，
哦，神的话是我们人生的智慧，
神的话是我们人生的智慧，
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
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
主的话不仅仅是生命，
主的话不单止是生命，
主的话更是荣耀的使命，
主的话更是荣耀的使命，
哦，我真的求主，真的是求主，
我真的求主，求主，
让我们有更多的人对主的话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
让我们真的能够被主带领一个虔诚诚实的心，
带着一个非常柔软降服的灵，
背着一个非常柔细顺服的灵，
让主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
让主的话进入好土里，
随着我们对主的认识和年日，虽然我们可能年轻30倍60倍90倍，但是至少我们都在结实，
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的成熟，虽然我们年轻可能30倍慢慢60倍到100倍，
弟兄姊妹，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结实累累的，
弟兄姊妹，我愿意每一个人都是结果累累，
当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当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丰富，
每一个人都丰富，
因为在我们里面都长出了许多丰富的生命来，
在我们里面长出许多丰富的生命来，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在你们诗歌本没有，但是是圣徒诗歌273首，
是你们首诗歌没有，是圣徒诗歌273首，
大家有没有唱过这条歌？
唱过，请举手。
我们带着很喜乐的心，我们也带着祷告的心来唱这条歌。
带着喜乐的心，带着祷告的心来唱。
啊，英文到了第四节的时候是讲到 deeper and higher， 不光是更深，而且是更高。
啊，但是唔单止讲到更深，亦都讲到更高。
啊，我希望我们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深。
我哋愿意神嘅话喺我哋里边越嚟越深。
我希望神的话也把我们越带越高。
亦都愿意神嘅话将我哋越带越高。
好，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哈。
让我哋越嚟越像耶稣。
我们一起来唱。
我哋起嚟唱。
今生今生今有耶稣大爱，每日更今生。登高登高，在主智慧学校
每日真恩神，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使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今生今生借着全能圣灵不断地今生，直到生命消失在基督里，荣于他旨意，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使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今生今生虽几艰难试炼，仍不断今生根深蒂固，在主深深爱中结果好收成，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使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今生登高，每日活在主里，直到真战过，靠主的神长成基督形象，吩咐今天国，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使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主助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使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我底下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底下有个小小的要求，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两个两个人我们一起有祷告，
我们可不可以两个两个人有祷
告，把我们今天晚上听见的化成我们的心愿，
将我们今天所听的化为我们的，
我们不光为自己求，
我们不单止为自己求，
求我们不再随便听到，而是让神的道真正落在好土里面，
不单止叫我们不要随便听到，并且愿意神进入我们心里面，
我们也特别为着神在这个时代能够在各个教会里面有活泼的话语常常被传出来，
我们也都愿意求神，愿意他在各个教会有活泼的话传出来，
我们要为着教会有丰富的话语和供应，我们来祷告神，
我们要为着神的教会有神丰富的话语供应出来来祷告，
我在说我们不是要听新鲜的道，
我们不要贪贪的听，
我们要听主非常活泼真实的信息，让它落在好土里面，
我们要听主非常活泼的真理进入我要活出来，
我们两个两个，我们大概 就一两分钟，我们这样祷告好不好，两个都要开口啊，
两个都要开口，
然后我在最后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真是成为有限，主要为了各地的教会都向你祷告，主要为了教会的展开，为了教会的聚会，教会的查经，哦，主啊，你活泼的圣言能够到处流行，让你的儿女们听见你的道，让你的儿女们活出你的道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诸位弟兄姊妹，看到他有没有佢喺各個教會中間設立你嘅寶座，叫我哋嘅心裏邊跟住你，係個敬畏嘅心，係個恭敬嘅，因為你嘅話係靈係心，道成咗肉，喺個地上嘅光明嘅時代，喺個歪曲邪惡嘅世界裏邊，為主嚟到作見證，求你得著你嘅教會，將你嘅話豐豐富富賜過俾你嘅教會，喺每個地方設立呢個金嘅燈台，設立呢個嘅見證，好叫你嘅名被高舉，你嘅心裏得著滿足，聽我哋嘅祈禱。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
主，我哋嘅心何等感谢你！
你知道如今你人就是那位说话的神，
我哋知道你系嗰位说话嘅神。
主啊，把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赐给我们，
将一个能听嘅耳、受教嘅心赐过俾我哋，
更是把一个柔软顺服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
更系将一个柔软顺服嘅心赐过俾我哋，
让我们尊重你每一次对我们的说话，
让我哋尊重你每一次向我哋说话。
哦，主啊，我们不在这里求更多更新鲜的道。
主，我们不是求更新鲜的道，
我们求的是你每一次说话的时候都能够落在好土里面，
我们求你每一次说话能够进入好土里，
让你的道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结实，
让你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结实，
让这个道不仅仅是生命，
这个道不单是生命，
让你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都是荣耀的使命，
让你每次向我们说话都是一个荣耀的使命，
让道能够成为肉身在我们的中间，
道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
我们到处看见活生生的见证人，
我们看见每一道活活生生的见证，
我们不仅听见真理，而且被你带入一切真理的实际，
我们不单止听这个真理，并且被你带进真实的当中。
主啊，你说你的话雨雪从天而降，从来不突然返回，
我们知道你的话好像雨水一样从天而降，从来不返回，
但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也是这样，
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都是一样，
使要吃的有粮，使撒种的有种，
要吃的有粮，撒种的有种，
让神家真是口粮有余，
让神家真是口粮有余。
我们特别为了各地做你话语出口的同工弟兄姊妹们向你祷告，
我们特别为着各地为你出口的来到祷告。
哦，主啊，求你纪念这个荒凉的时代，
主啊，求你纪念这个荒凉的世代，
求你纪念仇敌猖狂的时代，
求你纪念这个仇敌猖狂的世代，
求你纪念这是你回来之前全地都黑暗的一个时代，
求你纪念你回来之前那个全地都黑暗的世代。
主啊，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你兴起发光，
主啊，有更多人为你兴起发光，
有更多的仆人能够忠心地传讲你的信息，
有更多的仆人能够忠心传讲你的信息，
能够更有更多的儿女们起来活出你的话语来，
有更多的儿女们起来活出你的见证。
我们为着自己祷告，
我们为着自己祷告，
为着我们所在的教会祷告，
为着我们所在的教会祷告，
为着这个世代来向你祷告，
为着这个世代向你祷告。
主啊，复兴你的作为，从你复兴我们开始，
主啊，复兴你的作为，从复兴我们来开始，
从你改变我们对你话语的态度开始，
从你改变我们对你话语的态度来开始。
让我们既然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
既然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
就让我们从顺服你的话语开始，
就让我们从顺服你的话语来开始。
我们不仅仅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
我们不单止将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
我们也把你的话当作荣耀的使命来活出来，
我们也都将你的话当作荣耀的使命来活。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